今年二月，英特尔正式宣布 Pat 基辛格将接任 Bob Swan， 成为公司的第八任 CEO。 消息传出之后呢，整个业界就爆炸了，大家都想知道这个英特尔花上亿年薪请来的新任 CEO 到底是何方神圣，为什么在官宣任命消息后的那几天，英特尔的股价就开始蹭蹭的往上涨，然后为什么业界有很多人把它看成是近乎救世主的存在，说他是英特尔 CEO 这个职位最适合的人选。所以之后几天呢，我就找来看了这本书《平衡的智慧》。这是一本 Pat 在十几年前写的书，说实话在之前呢，我对他的了解并不多，所以我本来是抱着这个猎奇的心态去看的。但是当我不断的往下读的时候呢，我觉得收获更多的呢，并不是这个人的那些励志到近乎鸡汤的故事，而是他对待人生的这个使命感，对待工作的态度，还有对待生活和家庭的思考，特别是如何去平衡人生中的这些不同面向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些呢，才是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能够去直接拿过来学习和借鉴的。特别是现在有些不好的风气，比如说各种内卷啊、996啊，还有高压工作啊等等，都让我们很多人无比的焦虑，这很容易让人忽视了我们应该真正去珍惜的东西。所以呢，我觉得也有必要把书里的这些内容和我的一些心得分享出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本书《平衡的智慧》。我会首先简单介绍一下 Pat 这个人，包括他是如何从一个大专生一步一步取得斯坦福的硕士学位，然后如何从一个技术工人成长为英特尔的 CEO。 然后呢，我会分享三个他在书中介绍的方法，来帮助我们更好的明确自己奋斗的意义，然后如何去不断实现自我的提升，还有最重要的，如何去平衡工作、生活和家庭里的各种事情。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呢，这本书完整的中文译名叫做《平衡的智慧：家庭信仰和工作的优先次序原则》。这个题目呢，看起来其实非常直观，但是呢，我个人感觉少了那么一点点味道。这本书的英文名呢，叫做《The Juggling Act》，直译过来其实就是杂技表演。这个呢，其实才是贯穿这本书的中心思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种杂技表演呢，是一个人顶着很多盘子在那儿转，还不能掉下来。Pat 就把这个比作自己的生活，他就像那个表演杂技的人。然后呢，这些在不断旋转的大大小小的盘子呢，就是他的工作、家庭、个人提升、信仰，然后还有兴趣爱好等等等等。他必须保证这些东西在不停的运转，不能掉下来。而且呢，要处理和关心的事情越多，那么就要去转的盘子呢就越多，难度呢肯定就越大。当时我看到这个比喻的时候就深有同感，我相信很多人呢其实也有这样的感觉。比如在 Michelle Obama 的那本自传《成为》里，他也写到他和奥巴马也像这样的杂技演员，需要让一堆的盘子转起来。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或多或少的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盘子，那么如何能让这些盘子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平稳的转起来，甚至不断的再往上面增加更多的盘子，其实都是我们需要去不断练习和提升的。那么这也是 Pat 这本《平衡的智慧》所要分享的重点。我们首先来简单看一下 Pat 这个人的成长历程。前面我说他的成长过程励志到近乎鸡汤，事实上呢也的确如此，他可以算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典型代表。 Pat 出生在美国东部的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小呢就跟父亲在地里干活，但是呢家庭条件呢其实非常的拮据。他在书里也坦诚，在年少的时候他和一帮狐朋狗友各种的鬼混，过着那种堕落的生活。高中毕业之后呢，他考上了林肯技术学院的电子学专业，这个其实上是一个专科学位。不过这个也让 Pat 第一次离开了农场，并且接触到了计算机。当时呢，他还为了赚生活费，兼职呢去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维修设备，在周末呢也上夜班播放音乐和电视节目等等。然后在1979年， Pat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通过了面试，从东海岸来到了硅谷的英特尔做电子技师的工作。当时呢，和他合租的两个室友，一个喜欢吸大麻和毒品，另外一个呢是一个新纳粹，喜欢收集枪支、手榴弹和爆破材料。那么就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呢， Pat 开始了他长达30年的英特尔的职业生涯。他从最初的打杂的这个技术员开始做起，每周工作80到90个小时，同时呢开始在 Santa Clara 大学读本科。因为英特尔呢有这样的政策，可以报销全职员工这个进修的学费。那么3年之后呢，他拿到电子工程的学术学位，然后呢又去斯坦福读了硕士。在这期间呢，他从原先的这个质检部门转到了 CPU 设计团队，成为了80386设计小组的第4位工程师。用他的话说呢，他在白天在学校学习如何设计芯片，晚上呢就在英特尔亲手设计整个计算机行业最重要的芯片。 这里插句题外话，80386不管对于英特尔还是对于整个计算机行业呢，其实都有着跨时代的意义。比如它是第一个32位的 X86 处理器，并且呢它也奠定了 X86 处理器向前兼容的特性，使得之后新推出的 CPU 能够运行之前的软件。那么这个呢也就为个人计算机的大规模使用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好了，我们再回来看这个 Pat， 他之后的职业发展其实就直接就起飞了，先是成为了80486的架构师，然后呢又负责奔腾处理器的开发，32岁就成为了英特尔最年轻的副总裁，40岁成为了英特尔的首个 CTO。 再往后呢，他在09年离开了英特尔，先后去了 EMC 和 VMware， 作为 CEO 带领着 VMware 的营收增长了3倍。后来的事情呢大家就都知道了，他在2021年回到了这个梦开始的地方，成为了英特尔的新任掌门人。看完书里头的这部分内容呢，我们不难看出 Pat 是一个非常自律而且非常努力的人。我也看过一些他这个现场演讲的视频，就很容易从中体会到他的那种热情和那种激情，还有非常强烈的感染力和领导力。那么他究竟是如何培养和锻炼这些能力的，并且如何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平衡家庭和工作的生活的呢？那么我把它总结成了3点，分别是信仰的力量、家庭的力量，还有呢是平衡的力量。Pat 丝毫没有回避自己极度虔诚的这个基督教信仰，他说作为一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信仰不仅是我所有一切的基石，包括我的人生、我的立场、我的梦想以及我的努力的方向，也是我人生中和人生体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事实上书里还有着大量关于圣经啊、布道、灵修的描述和讨论，这也让这本书颇受争议，也有很多人说呢这本书的宗教气息太强。但是我个人觉得呢，这种解读就把信仰这个词理解小了。在我看来呢，信仰和宗教并不能完全画上等号。不管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内心深处都有信仰，它是支撑我们每天早上睁开眼睛从床上爬起来的那种力量，它有点像这个心灵奇旅的那个 spark， 那个生命的火花，它能够帮助我们解答自己为什么活着，或者是驱动自己去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信仰可以是任何东西，它可以是物质层面的，也可以是精神层面的，或者两者并存。比如有的人的信仰呢，就是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而有的人的信仰呢，就是让全世界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我们并不能说谁的信仰更好或者是更高尚，所以我们应该关注的呢，是信仰的力量，也就是如何通过信仰去明确自己前进的方向，并将信仰转化成为自己前进的动力。比如我相信只要努力就肯定会有收获，那么我就会朝着自己定下的这个目标去不断的努力，比如不断的去和大家分享我的这些学习体会啊和心得。同时呢，我也会让自己专注于前进，而不会去花时间理会那些质疑和否定的声音。 Pat 还特别强调了人生目标的重要性，他建议呢每个人都应该花时间思考并且写一份使命陈述，并将其作为自己今后10年20年的行为准则和目标。这其中具体的内容呢，我就不在视频里复述了，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去直接看书。在很多其他的书里呢，其实也有类似的方法，也就是如果你想要达成某个目标，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它写下来，而且写得越详细越好，这样呢才能更好的把目标转化成为实际的行动。同时呢，我们应该避免设立过高的目标，比如先赚他1亿之类的，这样的目标呢我们可能永远也达不到，或者压根儿也没有去达到的意义，只能给自己增加负担和额外的焦虑。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家庭是最重要的力量源泉。当然大家也可以在弹幕或者留言里说说支撑你努力的动力来源是什么。不过很多人觉得呢，既要工作又要顾家，非常的累，甚至会觉得家庭拖了自己的后腿，让自己没有办法全身心的投入工作。我觉得呢，这就是其实没有想清楚自己努力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Pat 在英特尔工作的前10年呢，每年的休假时间不超过1周，他觉得既然自己非常热爱自己的学业和工作，那么就没有必要停下来去做那些休闲放松之类的无聊的事情。不过后来呢，他意识到也许他自己不需要那些休假，但是他的家庭需要，家人有必要共度一段时光，给将来留下美好的回忆。这一点呢，我的感受也很深，特别是有了小朋友之后，我们呢都不想去错过任何一个见证他成长的时刻。那么除了和子女的关系之外呢，更重要的是和配偶的关系。 很多夫妇总是把全部的生活重心都放在孩子身上，包括金钱啊、时间和情感等等，这就造成了现在很多这个鸡娃家长和鸡娃教育，也就是从小给孩子打鸡血，甚至让孩子从幼儿园开始，来好听的说呢，就是去拼搏，然后其实就是去内卷。但是呢，如果你把时间都拿去鸡娃了，可能就没有时间去维护婚姻了。所以在 Pat 看来呢，我们必须把婚姻的纽带当作是最重要的人际关系，稳固的婚姻为家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样呢才能养育孩子。所以呢，他会定期的和夫人去约会，每年至少外出一个周末，并且为他安排特殊的经历和回忆。这些呢我也深有同感，比如我们每年会在纪念日的时候去吃好一点的日料。有一年呢，我花了很大的功夫才订到了一个非常难订的日料店，现在想起来呢都很有意思。然后非常重要的就是如何去平衡前面介绍的信仰啊、目标，然后家庭工作之间的关系。比如在 Pat 眼中呢，这些事情按照优先级从高到低分别是信仰、使命、配偶、子女，然后才是工作。在之前的视频里我们曾经介绍过，当时英特尔有个重大产品需要进行发布，但是发布日期呢和他定好的这个休假日相冲突，那么经过再三权衡呢， Pat 决定让别人来进行这个产品的发布，这也遭到了当时英特尔的创始人和时任总裁安迪格鲁夫的不满和失望。在书里 Pat 也写到，这个决定呢让他的办公室一夜之间变得像西伯利亚一样无人问津。此外呢，安迪格鲁夫还希望 Pat 担任自己的技术助理，这个职位听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实际上呢他却是个肥差，可以和 CEO 等高层密切接触，然后把握公司的全局，从而成为非常重要的事业转折点。但是呢，由于这个职位需要大量的出差，所以 Pat 再一次的拒绝了。那么看了这些呢，我觉得吧，在这个当前到处内卷的这个职场和社会里，其实是很难实现的。不过 Pat 认为呢，冲突总会降临，风暴在所难免，但是当你勤奋工作并且业绩出色，就能顺利的度过这些难关。如果你在各种场合都竭尽全力，即使你面对不喜欢的工作、同事或者上司呢，也一样坚守原则，那么也能取得成功。当然了，这是他的个人观点，是否同意呢，由我们每个人自己去判断。但是重要的是想清楚什么才是对我们真正重要的事情，什么才是我们努力的最根本的原因，并且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尽量去实现一个平衡和取舍。那么最后简单总结一下本期视频的内容，帕特金辛格平衡智慧这本书不仅写了他的成长奋斗的历程，还和我们分享了他努力平衡信仰、工作、家庭、生活的方法和思维方式。不可否认的是呢，这本书充满了布道和宗教的色彩，但是我们仍然能从中学到不少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思路，或许这也是读书的意义吧。那么说到读书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本期视频的 sponsor 喜马拉雅海外版 Himalaya。 它不仅包含了喜马拉雅中国的大部分内容，还加入了更多英文书籍的有声书，以及国外名人授课音频和播客，其中包括硅谷钢铁侠伊隆马斯克的个人专访，以及我个人特别喜欢的 Tim Ferriss 的播客 The Tim Ferriss Show。喜马拉雅海外版提供了非常多的中英文好书的完整版音频，特别适合像我这样平时工作特别忙但是有很强听书需求的人。比如我最近在听的呢是 The Nine Growth Principles， 它介绍了9个创业增长的原则，帮助我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商业化思维。如果你还没用过喜马拉雅，我强烈建议你试一下，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点击视频简介的链接 promo code 填老实 LAOSHI，就可以领取喜马拉雅的免费30天 VIP。 我和我老婆两个人用喜马拉雅很久了，每天都会用很长时间，在这个做家务啊、锻炼身体啊、遛娃的时候都会听，特别适合填补这些碎片化的时间，所以强烈安利大家注册一个账号，用 promo code 老实 LAOSHI 就可以在30天里免费听喜马拉雅的所有内容。不喜欢呢随时可以退订，但是呢我觉得你一旦用起来是不会退订的，因为真的能学到很多内容。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有用请点赞，喜欢请关注，也欢迎看一看我之前的一些读书分享的视频。我是老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